Nyāng jī chīnbō tsūrdhān nī mī jāng zōng nē mānglā chīnbō ngāb jā tā pārkār tā ngāng chān tū shī mār dō tūm bā tū jī jān lā shiāng tsā rā lō mā wī sān gīm jān rā nyāng lā hā rā gān dā zōng bō mānglā mā nā pā rā jāng trīp jī jā wīn chān lēn zōng zā bā jāng lā mī jān lā shiāng tsā rā lō jī mē zōng jān zōng bā tē lā wā pān tsō lā bā sām jī yōng tā rā Hoi Pandin Jongli Rinpoche Rimshu Hwardin Lamar Shiang Tsar Lu Qin Da Jia Wei Liao Du Hua Ru Xu Kong Ban Wu Bian Wu Ji De Zong Shen Fa Pu Ti Xin Bin Qie Ru Li Ru Fa De Di Ting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隆庆宁的注释传，在注释传当中呢讲吉米朗巴尊者的传记，传记当中呢在讲尊者唱的道歌内容。那么上一次讲的两个偈颂呢再做成偈颂说一下。那么老人家就说到叮咛无补如来住于右降息善欣赏以礼至于利民要。余生此底其清经以止无作之仙药此生全心助修心以利于求导正相利彼错谬三仙低四季勿闻经取处那么今天呢就是接着讲尊者说到自己思维修习以及果位所到达之处那么意义呢都用道歌表明了自身的情况所以呢尊者又这样说道圆满此底本利息修无所有空无疑丁为猴的明空中尽色立之与之地平常明心笨之明未汝无年此无然利彼挫谬善先低四季无此障无处那么尊者说啊我自己有四位就从三个错谬的先帝里面已经脱离了不必经过秀已经能报道了那么是你呢哪三处先帝呢首先就说到圆满次第就是本来利息的所以呢自己去凝秀一个什么也没有的空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没有任何必要的它本来就是利息的你另外去造什么空呢其实呢在根本定位和猴德位上面明空本来是双重不二的也就是说明而空空而明的这也就是本底那么在这里特意制作要设什么一个立什么都是那错谬的就在明空不二的本底里面这个设和立的两种妄字都清楚了不会再起这样的心了那么第三呢说的就是平平常常的明心本质有个名分那么在这里呢没有入到无念待煞的状态而有湛然它是本质存疑的一个名如果自己落在无念待了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像黑黑的一个房间里面什么都没看到那样虽然说善恶什么也没有也不起念头但是是个呆煞的状态这就是一个显露那么尊者说我对此已经脱离了不会入到这样无念的慈心状态而湛然平平常常本来如此它上面没有什么加减也不会有什么变的任何事任何处人人本有的个个现成的平平常常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就是尊者说我在思维的时候呢已经能报到了此后呢再也不会入这个歧途了那么今接着讲又秀所报之处所以呢道歌当中又这样说升官和贤奔空明不留注意视察经自助明年与奔心无有聚山之作者无修以为立说缘色心作色故为然 利比错谬三先帝，事迹务修报我助。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呢尊者谈到升官、自诛、无修啊三个方面。那么首先升官就是啊任何先贤本质空命啊，这个叫做升官。换一句话来说啊，这不是一般说的升官，也可以说它就是本迹本造的，不是新修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假使你的心落到四叉梭者上面，那么就已经入了歧途当中。在这里不必要什么观察修，你的心有一种利益或者说趋向，那么心里就想这是什么，心里四叉对面的一个经就已经脱离了本位，发生迷乱了。那么这不必要你去造作什么，或者刻意要观一个什么。如果你要特别立个进来观，那是加力的一个东西已经跑出去了。所以呢这里尊者说，我在这上面心不会留住在四叉对经或者说四叉的说者上面。这就是这里讲的升观的含义。那么再讲自住，自住明念于本性等等。那么这个自住啊，就是对于自己的本性不忘记，已经见到了他，那么内在心里一直不会忘记的。这个时候呢就像人不会忘记自己的名字那样。为什么呢？因为那就是自己，他不会忘的。这个时候呢已经没有害怕丢掉或者呢散落掉的心，也就是他已经嗅到事实不忘，自己会记得本来人，并不像前面那样我一定要看住他生怕丢掉。这就是自住的含义。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无修，没有别的，就是一味的理所愿，不是特别提起一个色赖把贪嗔等的心色掉。那么这样的话呢不就有所愿了吗？所以呢就是大圆满和禅宗都说到对治是一种障碍。为什么呢？因为对治明显就有对象，有对象就有所愿。在这个时候啊，连以色心特意的来设一个烦恼都没有一次而染作，是非常高的，非常殊胜的，很微细的一个境界，还是这样子。那么尊者说他原谅了这三种错谬之处，就是我以修能报道的。那么道格当中啊又这样说道，于用长寿全无苦，于幽楼山一里桌，明心现门不灭失，精明现分五息记，皆中分别一笑经，无年暗龙从中脱，欲色无色助天期，以理气先善错谬。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是继续讲到脱离了乐、明、无念三种企图。那么在乐上当作回如欲界，而明上当作呢回如色界，在无念上当作回如无色界。那么其中这里前两句说到脱离了余界的企图啊，余界呢包括恶趣和人天善趣，都属于三乱界，三界呢处在定当中。那么对于这个三乱界里面，首先庸畅的苦受都没有，已经超越了庸畅的苦受了，再也没有身心上的各种苦恼，已经不落在余界的苦里面了。那么再说对于忧楼善的淡作也已经脱离了，也就是不会再细求人天的娱乐而修各种忧楼的善，这个上面呢已经超出了余界的善趣，已经脱离了入余界的企图。余界什么企图呢？就是认为有一个正式的欲乐，为了得到它我就修一点优陋的善，那么以这样一种心的元气决定要入到欲界里面了，那么以这种心的方向当作会入到欲界里面， 这就是一条歧途。但是尊者呢已经完全从中脱离了。那么其次呢，就是如色界的歧途。那是怎样的呢？就是对一个今明现分有一种喜机，或者呢盼望要得到那个，那就在定中对这个有一种希望心、单着心，那就回入色界当中。这都是不出生死的，所以呢这个歧途很多的。但是尊者说呢，我本人已经完全从中超越了。为什么呢？这就是明心现门不灭的时候，就是现一切法的门，或者是现一切法的根源，就是自己的明心，它就是能现的根源。你称它为智慧也可以，发生也可以，都可以，这是名字。你称也可以，就是本体，它是现门现现的门，其他是它现出来的一个幻象。但是呢，本身是个名，它不会灭的。那你又何必去找另外的一个名分呢？如果它是个暗的，那我们有一种期盼，是不是我还能造个名呢？而它本身就是个名的，你还要去造什么名呢？因此呢，对于经上的明现分的希望心完全消失了。大家需要明白，这就从色界的歧途里面脱出来了。那么接着就是如无色界的一条歧途，那就是指处在一个暗暗的无念笼子里面，这就回如无色界。那么尊者说，在这个界当中分别已经消掉了，这个界就是一正法界，但是呢根本不是一个无念的暗的笼里面，不落在无念暗笼当中。像这样我已经脱离一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种歧途的现地当中，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在专辑道歌当中又这样说道：虚阔痛彻真心中，助于利息以先前，是乃无锅运道出，闻是秀真成如是。那么这就是尊者讲虚阔通彻的真心当中，住在利心里面，这个真经已经达到了，或者说完全已经现前了，这就是我的锅所运到之处，或者说到达的地方，也就是已经离掉了这些虚妄的现象，流落在凡尘当中，这就是完全回归了。大家需要明白，以上尊者就讲到了自己闻是修真所到达之处，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自传当中呢又这样说道：杰作到了三一清浦境内，令是当真松柏的岩洞，洞的上层到处布满了碎地化温，洞内如笑湖般聚满了水，遍身很多荨麻等绿色植物及各种鸭，在当下能顿晓此生先现的此地，最好能一人渡住。由于雨水很大，岩洞的内外没有一处干的，在洞对面的山沟里，从一户四数的男人家借了一张白色毯子，昼夜无差别的作为衣服。真爱我、护持我的人，如同白昼星辰般，一个也没有，所以呢，过得很寂静。我粪便相照时想到，在此处可以布孤尊树的侯村，心里就格外欢喜起来。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尊者实现了夙愿，来到莲花生大师修行处，即将商议庆铺。那么到了大成就者两是当真松柏的山洞，那么这里的情况如何呢？尊者就说啊，洞上方的岩石上呢布满了楼宇星辰的温，洞里面呢有 较大的空间，下面积满了水，像一片硝火一样。那么由于呢长期没人住，洞中呢长满了荨麻等各种绿色植物，而且呢发了很多芽等等。那么尊者想，这个山洞的加持力很大，住在这里能退失此生的虚妄现象，所以想我最好一个人单独住。可见修行时呢应当独自而修，才不受干扰。专辑后面也讲到，起初呢有个亲戚照顾他，后来亲戚也走了，尊者就独自一人在这个洞里面修行。那么当时雨势特别大，所以呢就是山洞啊一直漏雨，里里外外都很湿，没有一处干的。那么尊者要住在这里，看到洞窟对面的山沟里有户人家，就想住在那里的男人呢借了一张白色的毯子，那么早晚都用它包住身体作为衣服。当时住在洞里非常寂静，没有亲人朋友提供帮助的人，但是呢尊者心里呢非常欢喜，想到这么好的圣地，以后能住在这里效仿固尊术的修行，就充满了喜悦，此外没有别的念头了。大家需要明白，这是修道者的心情。所以呢我们应当呢爱修心胜过爱一切，得一些名利啊，得一些享受啊，得一些共敬而满以欢喜，那是落在世间八法当中了，没有失意的。只有独自一人在寂静处修行，才是随心得道者的住迹，才是我们所应惜慕之处。所以确实尊者就是这样实现的。那么专辑当中又这样说道，过了一段时日，有营养的食品酥油等快受用殆尽了，以往生活上除了喜乐之外没有苦的感受，心想在无尽大士的修行处摄取四依，建立修行的圣创，这比任何福德都大，因此哪怕没有吃的要一支色身素，我也绝不退失修行的事业。如此起了蒙利的决断性，意思就是说尊者在洞中住了一段的时间，那么所带来的酥油等有营养的食物啊都快吃光了，于是呢就是想我能在莲花生大师修行的地方摄取事宜，在内在性上建立修行的生理法创，一举摧灭一切内外诸魔和孝敬一切祸也苦，这的确啊比做任何世俗三法的福德都大。所以呢就是吃再大的苦我也心甘情愿，哪怕以后没有一口饭吃，要靠色身素来存活，也绝不离开此山洞退失修行的事业。大家需要明白，这个时候尊者已经起了蒙利的决断，一心一指法，这就告诉我们修行要有干事队的精神，甘于为法道献身。那么专辑当中又这样说道，真当我住在这无坛座的处所时，来了些俗人说到处有山洞，住这么差的岩洞真是煞光。如实住道友也说住这里不合理等等，对此我起了欢喜心，常做这样的个。那么就是说啊，尊者住在这里无亲无怨，不会遇到名利啊共建啊等等，所以叫做无坛无座的处所。那么当他在这里安住的时候，来了一些俗人讥讽地说啊，到处都有山洞，偏要住这么差的，而且就是漏雨的一个山洞，这个人很怪，可能精神有问题啊等等。那么一些道友也来劝住说住在这里不合适，比如身体受不了没人照顾啊，修行也不必要这样等等， 他们也有各种理由。这个时候呢，金明郎把正在缺气呢很大的欢喜心，然后呢唱出以下的道歌。我们要效仿尊者的道心啊，踏实思维，无常道量，直到死的时候啊，不管亲人眷属还是财富名位等等，包括自己的身体，都没有什么利益，只有真法有利益。所以呢，一心想清净的修法，不然名利共尽、世俗感情以及各种琐事等等。他当时能在这么艰苦的地方住下来，一切一切都置之度外，这就是下了要在这里苦修成道的决心，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舍弃自己的事业。所以呢，就是别人觉得苦，有人说他傻，有人认为这不合理，那么尊者却反而非常快乐，以此呢就唱出道歌，标明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传记当中又这样说道：阿侯，夫乃金刚二十里莲师，自为勤谨俊臣，主途中触及扎玛迹象清菩提，善事居居，传记汝听否？那么首先说到阿活，阿活就是真吸气的意思。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对那些嘲讽者和全住者的回答。那么尊者的意思是，你们不知道这是殊胜的圣地，还以为这里很不好，你们只会看外相，对我生怜悯心，不明白我心里多么快乐。所以说到阿活，那么意思就是说，父亲是金刚二十里莲花生大师，法子是清净的途中，也就是二十五俊称，那么处所是扎玛吉祥的青浦之地。这三相和合的传记你听过吗？意思就是说，这在原籍上多殊胜啊，你们不知道那殊胜奇特的传记，这个言动具有不可思议的大价值。所以对于我来说，一生就想一直这里修行，刹那不离开。大家需要明白，这就是心以发，身以言，昼夜不断地接触莲花生大师和君臣们曾安住的圣地。所以就是老人家内心里面多快乐。那么又这样说道：积经严董思维尽履包，乍中尊障实乃谈左冤，我以进出肥为无头出，耐训得道孤尊数道尽。那么尊者说啊，这个极尽的山东是修心精律的调报，在这里能暗参静律，不受任何经风的影响，不然处在一种世俗对里面有亲缘等各种的境缘，事事回生坦诚，或者呢那些纷纷扰扰的境啊，会是心散乱在里面的。而住在寂静的岩洞里面，就想尽了一座金律的碉堡，它能保护自己一心住在法上面，不善于别的所缘上面。如果做眷属扎众的尊长，整天为他们奔忙管理很多认识纠纷、生活琐事等等，长此以往，自己心里也逐渐逐渐在增长贪着，最终就放不下了。所以呢，有了尊长的地位，就成了贪着的根本啊。所谓上太容易下太难，处在那个位置啊，自然有很多很多的执着，下等的会对权势、位王、地位等等起执着，好的呢也会对眷属贪着，这样呢心就被缠绕在里面，无法修行了。因此尊者说，我来到寂静处，不是说没有地方可去，而是想走故尊疏得道者的道路，一心在进出 张扬道业，直到获得大成就为止。那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处说我只但作为我说，失眠大枝矿花筑其方，尽翻炫瓜状烟与之物，其改我作一能成此山，四寸寿命不丁则严冬，当年数世无常助道用。大家需要明白，这还是在分辨法与非法的道路的一个差别。那么世俗人认为我们能依照自己的孝物可以过得很舒适，何必到那个偏远的清苦自低自讨苦吃呢？那么在这里，尊者表达自己的心声说，世间的事我也知道，首先是以我之心把一个处所这作为我的住处，之后呢，特别用心的把一块块石头啊，大漠的蒸汽以及矿化。那么在藏地做土方的时候呢，首先是用石头打地基，这样呢不会被雨水冲垮。比如拉萨的房子，下面是很高的石层，在石层上呢打土方，为什么呢？因为制作这是自己的房子，所以呢特别用心，每块石头都要精心挑选的，每个地方都做得很好很好。那么做好了石头地基后，再打土方，打好土方还嫌不够，还要把房子好好的装饰一番。那么按藏地的风俗啊，要在房子上挂很多五颜六色的经幡。那么尊者说啊，乞丐我要干的话，这三件我都能做得出，但是我视为寿命不定以后才选择去山东修行。道友们，你们也要视为人民无常，很快回事，何必以我之我说之心硬造轮回监狱的家宅呢？毕竟人民短暂，也许就快没了，这么难得的下半生哪能浪费在做这种无意义的事上呢？尊者一念无常，想到世间法毫无意义，而修行只有靠晋升得到的下半生才能成败。下半呢又极苦短暂，也许今天就会死。所以呢，想赶紧脱出世俗尘境，到山东里一心摄取事业。大家需要明白，这就是以无常性呢截断一切对世间法的贪着和各种的敬意。那么尊者又这样说道：墙面细末软土是无风，毫母笑抛未筑坚固牌，筑舍庙花房木成庙土，乞丐我作一能成此山，四寸寿命不丁则严冬，当年数师无常助道用。那么尊者继续说造房子的事情，就是说为了造一个窝，过得素食，满足自己心，那么世间人们会花很多很多的心思，墙面不能铸造，要用很好的软土在上面磨，磨得一点缝隙也没有。之后呢，选择好的木料，通过这个刀劈啊、拂削啊、抛光滑，做成坚固的柱子，把房子呢撑起来，派得非常正气。那么这样还不够美观，还要用颜料在柱子上、屋檐上、房门等等各处，尽可能的画得好看。世间人为着今生的住宅是这样倾注心力的。那么尊者说啊，乞丐我要干的话，这三件事也能干成，但是有必要在这上面用心吗？我已想起事气不定，说不定今天就要死，哪有心思 做这些无意义的事呢？我一心想脱离世俗的圈子，坚决的在山洞里住，这样才能摄取到四意。你们也要想一下，认命无常，终究会死，还忙这些事干什么呢？这是针对那些嘲讽他的人而给予回击。大家需要明白，尊者是大于家事。那些人一说，马上就很欢喜地唱出道歌。到底是谁在发疯，谁很傻呢？他们无非是为着无意的方子花费心血，浪费了下半生，一点事业没有取到，庸庸碌碌的活一生，最终带着满心的贪嗔回到善恶趣里面了。所以呢，要常常想死的时候什么才有意义，不然的话呢，自己一定会迷失方向了。那么后面尊者破斥出家人做佛门硕士不能念事，一心修持的过患，所以老人家又这样说道：三宝以前共贫荣生派，过早飘忽差事清理经，传着上下以临身现言，岂改我作一能成之三。世存寿命不丁则严冬，当年数世无常主道佑。这是讲寺院里面的出家人，如果不念死，也会在做各种硕士当中度过一生。如果是个普通的出家圣人，每天在三宝说一千，把贡品派得正气好看，很奉盛，然后呢，把灶啊打扫得很干净，锅啊、瓢啊、茶壶啊等都擦得干净正净，自己身上的上衣、裙子都很贴身、很体面，穿出去很耀眼，感觉蛮有身份。那么尊者说，乞丐我要做的话，这三件事都做得来，我也可以整天把户啊擦得很干净，把灶清得很干净，贡品派得很正气，上衣下衣都弄得整洁体面，但是一想到忍受不定，说不定马上会死，忙这些没有意义啊。所以呢，我选择过三居精秀的生活。虽然已经出家，但是呢，心被常智蒙骗的话呢，会觉得这样过蛮好，还要想什么呢？任从世俗生活换成佛门生活，还是按照习惯一天天过日子，从来不想死的事？就像修行人文中敦把尊者，这个是修行吗？这个是正法吗？有的说转绕，有的说诵经，有的说修定等等，但尊者都说不死，放下此生才是真正的修行。所以要知道，没有修念事的话呢，今生的事根本放不下的，心仍然粘在今生上，不必说求解脱，连求后世的心都没有，根本没合到法上面。所以呢，就是修这个前线相当重要，不然绝对落在这里面了。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在家有在家的一套，出家有出家的一套，地位普通的人有他过的方式，高位的学者、智者、驾成就者、驾大德也有他过的方式。总而言之，大家都不想死的事，都在忙今生的一套，这个叫做忙今生活计，全部都被常智的魔骗掉了，没有别的。所以呢，大家应当结合自己的生活检查，看是不是整天就在忙今生硕士呢，这样没有多大意义的浪费一时下满，是最大的迷失，也是最大的损失啊。 那么尊者又这样说道：今与兔师皆教您亲厚，击鼓咚咚，护者真雅萨，运用灵机秀才从之父，岂改我作一能成之三？世存寿命不丁则严冬，当年数世无常做道用。这是尊者讲藏地的住观圣人以及在佛教里做法事过日子的人的情况。那么作为寺院的大和尚，就要和当地兔师领导搞好关系，必须顾到他的面子，他才肯护持。所以呢，整天搞世俗关系，其次是做法事搞收入，整天呢敲敲打打，做护则萨亚等各种的事情，比如心中来祈求念衣柜保护亲人，或者呢对于这个地方的干扰进行回责，或者呢就是驻煞怨地，或者呢对这些做赞压等等，正天呢以护亲护怨的心做法事，以及呢运用灵气求收入填饱肚子。那么尊者说啊，这三件事如果我要干也都干得来，但是一想到人在世上就想住立殿一样马上要走，何必做这些无意的事啊？甚至惹一身罪业啊！我要做一名清净的修行人，先生于清净的修法上面，所以呢选择在山洞里精进的修持。人出家后如果不念无常，就很容易叫在现世护其面子求名求权等等的事当中，不知不觉就陷在这个网里面了。所以呢肠子这个墨啊，会让人心呢堕在罪业和无疑的琐事当中，非常可怕。如果不提起无常相，十个就有无双落在这里面，转眼这一世又空过了，到时候后悔也没有任何意义了，还是这样子。然后呢尊者又这样说道：交两自心，独学贪嗔力，自虚万故外作江边住，未曾自立从举心利他，岂改我作一能成之三？世存寿命不丁则严冬，当年数世无常做道用。啊，这是讲佛教里的高层分子党，如果不念死也都落在假象上面，出现残杂烦恼或者呢自不量力的一个情况，这个后果也是很不理想的。那么这里首先说啊，刻苦求学的人以交两心比赛，比如看谁考第一，谁辣的学位高，谁的辩才好等等等等，就是为了辩论获胜得以谈成的利，认真学习，意思就是说以竞争心想辨应对方，谈作自放的利众，意志寻找他中过失，为了利字破他，以谈成自心认认真真的学习破利的道理，这都是呢较量的心，从不考虑秀性，一心向在辩论是取胜，觉得这样有面子，这样有自尊非常重要等等。那么第二种是自心非常顽固，从不念死不修行，心丝毫没有变，外在却不断不断的进行讲辩助，哎，世间各大元宵研究说你有很多很多讲辩助的人，他们不修行照样可以写很多很多的书，可以到处演讲到处辩论。那么像这样如果学法跟修行脱节，那就完全成了知识的积累。那么由于他从不修行，虽然口里在讲辩陛下在住说的全是神言佛语修行法要，但是呢自信呢丝毫不修，那么这样 即使成了大学者，心还是老样子。所以呢，所谓江山已改，病心难移，哎，心相虚，顽固的就像石头一样。而且呢，地位越高，名声越大，徒众越多，就越难转变。多少聪明人都在这样自欺欺人当中，虚生浪死了。那么第三呢，就是智力还没有办成，就突然匆匆忙忙去利益众生，竟做些不究竟的利他，是这样的意思。而且这里说未成，只在智力的修行上什么都没有完成，从最低的修下门开始，究竟取得了什么呢？修出了什么一个心呢？什么都没有办妥，连一个完成的东西都没有，却忽然间说要普度法界的众生，很慌忙的，迫不及待的就要跳入红尘度众生，这样搞不好的话呢，就彼此都陷落了。要想一下，现在自心还没有修好，自身的利益没有得到一分，该治的性病没有治，该修的功德没有修，天天劝人断恶修善等等，严格来说这也违背了法道。应该首先以利他的发心设置，把自己的心修好，再去利益别人。那么尊者说，这三件事我去干的话一样能干成，意思就是说我也可以不修心，增添学怎么立志破他，跟人较量，也可以在千万人当中凶辩滔滔，或者呢不挑衅，天天背啊讲啊辩啊，落劣志士见你提起等等等等，这样编著也搞得来。或者呢不在修自心上面用功，每天去做表面的利他，做各种事业等等，这些也能做。但是尊者说，我一想到人命无常，活不了多久，就不想搞这些，想赶紧进入山洞修行了。所以呢，尊者劝诫说，道友们呢，你们也要好好思维事无常，一口气上不来就到了猴子啊，忙这些干什么呢？天天都在说时速报，说佛法多好多好，甚至用佛法谋取名利赞誉，自己心里连一份功德也没有，这是何等的可惜啊！所以说呢，我们要辨别清楚，修行之路要在自心上发展，不要在内心没有修好时候增添忙外在的事，这个就是非常不利的一个结果会出现，可以说浪费下面人生的价值，也根本不会内心修而调伏自己的烦恼，获得解脱。所以呢，就完全就是外道一样，追求外在，增添忙外在的事，这个就是很可怕的，没有一个智慧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说，当作世间法，当作外在的形形色色的香，所以呢，就是如七兔的状态当中要度一生呢、这个就非常可怕了、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尊者老人家又这样说道：无天无鬼，清色于业果，密满空间，开经忙当心，旧罪奉回，奔东跳无声，岂改我作一能成次三，世存寿命不丁则言动，当年数十无常做道佑。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尊者破斥位于家事当。那么这些驾于家事，这种人想行持超越的行为，但是呢根本没有修量，纯粹是在表演，做一个假象，毫无实意。这也是因为不廉耻，结果成了这种角色，天天蒙骗自己。那么第一个是清色业果，也就是说这里说到的无天无鬼、就是不心有鬼神佛天等等，所以做什么都不害怕，认为造恶没有惩罚，行善没有奖赏，恶不必端，善不必心，行为不必特别细致的去色，导致呢肆意妄为，无拘无束的。那么第二种就是豁大空， 处处弥漫这种下劣的空间。本来呢，应当精致的杀刀淫等等完全开放，肆无忌惮的做下劣的行为。所以呢，所谓这个豁大空啊，不因过，莽莽荡荡造洋火，危害十分严重啊。所以呢，佛在这个无上义经当中告诉阿难说啊，一切众生如果去我见如须弥山，我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没有当机得到助力，但他恒是不怀因果正见，常修正因，因此不会释怀过报。但如果去了空见，即使像戒字那么小，我是不许可的。因为这个做空见者破上因果，多数堕入恶道，在未来胜出也必定未被我的教化，是这样讲的。那么像这样表面心大乘无相，认为没有善恶，没有染净之分，内心呢全然不乎界相，那就莽莽荡荡造洋火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喝醉了酒，一群疯子互相接触，手拉手，蹦蹦蹦蹦蹦蹦的跳舞。他不是误了本性，心疯癫性，纯粹是装的，或者说装济公和尚，然后呢穿布满幼稚的破破烂烂的衣服，要做扇子，到酒吧、妓院啊、歌舞厅啊、屠宰场等等到处逛。那么尊者说啊，如果我要做这些，全做得出来。这无非是表演，无非就是趣吹，或者呢防众烦恼的疯狂之心呐、啊。一想到因果，可怕，造了恶业就要堕恶道，而是火颠光一半的这一身现象，转眼间就没有了，又何必要做这些自欺欺人的事呢？你说无因果，明明因果就在心上面。你说什么都是空，但自身上因果律丝毫不爽啊。再说只是做疯子的行为，又何必修行呢？街上的疯子都在做，想到这些毫无意义，我才舍掉世俗和佛教中的杂染，一切沾染名利的行为，一心安住在山东修清净的法。道们呢，应当想一下此生无常的道理。那么尊者又这样说道：悟佛念身嘎拉西里身，自尊弥勒若列大波等，大因大愿一切之真事，去住严冬二后皆成真，我心看气必等为目标，自尊龙心宁马三尊树，大圆满是胸章子形状，我心自相以为比硕多，欲以续夸毫貌已不动。那么这个时候啊，尊者说明了自己的志愿，就是说唯一呢以故尊数为这个目标，绝不心相复夸注意者。过去的莲花生大师、弥勒里巴尊者等等的诸神们，都是呢一心处理以致严冬而修行成就，不是混在世俗染污经当中。这就要知道啊，修道需要有一段时间必须住在近处张扬道心。那么尊者常道，我的父亲莲花生大师以及旧传尼玛派的大祖师嘎拉布多吉西里桑哈，还有这个嘎居派的至尊弥勒里巴等等这些大受因大圆满的智者和成就者们、都是呢住严冬以后成就的。我的心呢，唯一以成就注释为目标。还说到至尊龙钦巴大师和宁玛派的释迦迥涅等等三尊数，这四位大圆满胸藏的传记夺走了我的心。换一句话来说，尊者说我的志向已经定下来了，以他们为目标，一定要是修是正，而且首先呢以孝称处理为基础，其他的虚夸自身能够如何如何，说不必要抑制煽动等等，对于这些呢，我连一根毫毛也不会动摇的。那么尊者有坚定的处理，有一心一法修持的定见， 所以说就是毫毛一不动啊。而且尊者说啊，虚化，这个虚化大家需要明白。比如说我们不必要住山洞呢，那是消沉的行为啊，应该在红尘里面自在的莲心啊、修持啊等等。那么这种话大多数都是虚化的，口里呢说得非常好听，实际到尘缘里丝毫把持不住，大部分的时间都分散掉了，很难修行成就的，是这样子。然后尊者又这样说道，乞丐护持无关歹自心，幼中一年寿命不长存，居无定说一理修行床，我无单作轮回之悔恨，忠心报盟无语亦圆满。那么意思呢，这里尊者自成乞丐，意思就是心头陀性，大家清楚啊，必求是其事的意思，上取一发滋养回命，下取一时滋养色身，包括佛在世的时候，所有出家中都要挨家挨户的乞食，给什么就吃什么，不相别的，也就是对轮回呢毫无淡恋，心不吸附在这里面。无冠带是相对冠带来说的啊，那么大家清楚，所谓这个冠带是好的就要，不好的就拒拒，收容灯要冠带经验的好坏。那么无冠带是一种平等性，就像乞丐一样，对于高下好坏啊、金贵啊、美丑等等都不在意，干净或者污秽的地方都一样做，包括这个狗屎冒失、认识啊、甜食等等都一样吃，身上是干净还是脏都不管，一点不注重外在，不是只有好物才住，有好的条件才修等等啊，就像乞丐的心不附着在这些事物上一样，摄食者如幸运六岁一半，心无前进，这非常重要。那么自心忧重的一年寿命不长久，只是在刹那间，所以呢不搞现实法了，一想到快死了，哪会注重什么吃的什么住的等等啊，就像这个嘎当派行者认为今晚睡下去明天不一定能起来，所以呢不盖货碗也扣着放，不做明天的一个打算。那么一想到无常就不做住处方面的打算，不会想在哪儿修个好的房子、进一个校务等等，居无定所的建立修行的圣床，也就是心头陀性。头陀性的要点是斗收身心出尘劳，不吸住在轮回的因缘上面，对于这个应时住方面心无贪着，其实为甚日中一时，还有呢自传善意，不虚障物，在任何地方都不救助，因为住久了回去我知我说知，那么信呢又算在轮回的庄子上面了。同样对世间的一事一物一人下至一针一线一件衣服一种意识等等，一旦其呢哎，就成了轮回的因缘了。所以呢为了避免自数染物，居无定所，毫无淡作，一心住在法上面，建立修性的圣床，因为有坚决的处理，而且呢心头陀性，心不坐在轮回的名利受用等等上面，所以呢心中没有因但作轮回而起火造业的罪悔。这是尊者很真切的给我们开始修无常的要点，就像前行发中所说，修无常有两个面向，一方面呢想到死的时候其他事都无意义，就一概放下，不去想它，不计较好坏得失等等。那么另一方面呢想到死的时候只有真法有利益，就一心投注于修行上面，那么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但作轮回的悔恨。可见无常法很深很深啊，修好后会一心住在法当中。尊者说啊，即使我的心被包住了蒙死了，由于愿望已经实现，成了一名真正的修行人，能一心住在法上面， 也死而无憾。尊者对秀发有极大的意乐，一心秀发是他的所愿。啊，就像噶当派住持所说，一心一发实在言鹤立，也毫无遗憾。那么那些人嘲笑尊者说，你住在这样的一个山洞里吃这么多的苦，如果得了这个风湿啊，什么关节炎，甚至饿死了病死了，白这个怨地还是胆胆，不是很傻吗？但是尊者回答说，我现在已经是一心一发的人了，已经脱出了红尘的落网，从早到晚都安住在修法上面啊，确实心完全住在修行里面，即使现在死了也毫无遗憾啊，是这样的。那么又道个当中这样说道，大圆满法秀而夫朽骨，必以明心见要以大量，今以不退轮回性断定，二后又需行止发心经。那么尊者说啊，他老人家呢，大圆满法秀了再秀的缘故啊，他的意就是光明或者明的自心，在这个上面呢，先见的观要啊已经道亮了，现在我的心呢已经能断定，再不会退回轮回当中，今后我还要秀到第四相，也就是发心境地。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尊者在大圆满法上秀得很纯熟，已经到量了，这个时候呢已经有报了，不会再推到轮回当中。所以大家要知道，初开悟的人还自身难保啊，并没有报说我不载入生死当中，要在悟后起秀，对于明的自心在先见的观要上已经到了量，这个时候才有报，不如轮回。那么尊者先显上还没有达到究竟量，所以说啊，今后还要修到发心境地。这个发心境地啊，就是在发心当中，一切如空化一般的有为法都消尽了，本有的这个光明彻底显露，再没有别的法，这样就究竟成道了。那么下面尊者又这样说道，苏西堕圣庆寂之两股，法义自于金刚城尽道，即则真趋大本即迷矣，遂起于法四毫已不三，与降边主自然而流露，未恐由此正障业逢心，于今不知寻思文具上，一心未住思想本真意。那么尊者说啊，由于过去堕生尽庆积累很多很多的资量的缘故，那么这一生因缘很好，法上面我已经遇到了金刚乘能速即成就的净道啊，不是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成佛的愿道，得以机或者说本体已经拿到了大本净的迷，也就是已经悟去了本体上一切本来清净，此时呢即使我舍掉了法也丝毫不会散动。大家需要清楚，法是暂时使用的工具，就像金刚经所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或者想到岸后不必要背着这个船走一样。一般来说啊，一离开法心就散在其他境上面，但是呢尊者这个时候呢已经不必借用什么法，自心也不会被借合成，或者说不会离开本位，已经到达有把握的境地啊，这个时候就发了很大的用。尊者说，在降边住三个方面可以自然流露，然而呢自己还是非常小心，怕一次会增长业逢之心。一般来说，降边住会带起分别心，一起分别心业逢就动，所以呢在修正过程当中，一段事情要求不看数，不牵扯跟分别有关的事。那么正道没有达到足够力量的时候呢，一起这些这个业逢就转，会耽误自己的正道进程。所以尊者说，我现在根本不放在训示文具上面，唯一安住在诸法四相义上面，安住在大圆满的本来面目上面，那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又说道：初一严冬二猪乃圣归，纯守突方四乃数家归，凡勇不明我心功果故，具处无丁善观莫非谤。那么尊者说啊，处朔一直严冬，而住的就是身任的规矩。那么道士释迦佛也是事先书现处理，住在深山里修道，而故昔先贤们都是那一直严冬而转修的，因为必须从红尘里面脱出，一心住在法上面，才能成就圣果。那么至于在各个纯正居乐里面受护之际的价在，这是俗价的规矩。大家要明白居家和出家是两条路，你们当然是受着一个家因造之际的安乐窝，而我是处世道的行者，怎么可能住在俗价那样的罪业元素或者烦恼抽林当中呢？当然是以随佛住的规范住在深山岩洞里面了。那么你们这些凡友不了解我的行为是有功的还是有过失的缘故，眼光断浅，看不到很深远的解脱成佛的道路。但是呢，对于我居处无定如幸运六岁一样的生活方式，还是不要诽谤为好，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我法存以自知于之歌，要之并非爱众之我起，与积金处善动一之死，如当了却吐方以言动。那么尊者说啊，我这个人的作风或者呢行事规则，纯就是以自知心来说话，不带任何参取骗子等等。那么总的你们要知道，我根本不是爱众之我而起什么心藏什么。在积金处善动一致的时候啊，你应当结束吐放，抑制严冬而住。这样的话呢，没有三乱心，没有增加贪嗔痴的住愿，然后呢自己心呢完全放在法上面，自己内心可以增长修行的种种功德，是这样意思。那么最后尊者这样说道：汝等奉孝忘起尊孙时，自托瑜伽，我即忽然生淡伪初心，疲劳常道歌，凡修法者何以与彼心，内愧疚者汝即此其心，是故当入道才而受命。那么尊者说，你们笑话我无中生有的起这些正义和孙健的想法时候，我依着你们的意愿忽然就生起了这些欲言，我是自解脱的瑜伽师，不会被计较束缚住，但是呢因这个缘，同时为了遣除内心的疲劳，就唱出这些道歌来。那么意思就是尊者呢不是怕被人计较，为了还计而唱的，他是自解脱的瑜伽师，遇到一切都解脱，没有苦乐相对，或者呢适合不适合，或者受到刺激等等，没有这样，它无非就是因缘而现的，所以这个叫做忽然生，而且是自娱自乐的，所以叫做初心疲劳，它始终住在法乐当中。那么尊者说啊，我不以人气来说话，都是呢自心流露，听了我的话后呢，凡是修法的人呢内心会感到非常适宜，为什么？因为字字句句都是呢很有营养，能自障修行回命的妙药。而对于内心忧愧的人来说，我的话就像禁忌，会刺痛他的心。那么需要明白，内愧疚者就是指监察起来心里忧愧的人。比如说明明是修行人，却一直在无疑或者起烦恼，造业中度日者，而这些话正是呢解他的伤疤，所以呢会感到刺痛。那么尊者从前到后处处都在揭露过失，把人内心的正面目暴露出来。那么一般人呢伪装得很好， 看起来都在修行，做很多很多的善法，比如前面说到的假学者、假瑜伽师、假修行人等等，由于这些话直接刺到他的痛处，所以呢不愿意听，或者呢一直强调处理的缘故，那些不愿意处理的人呢就不想听等等。那么最后尊者说，你们要像偷东西那样对此报命，意思就是呢废其者不穿，所谓这个话不投机半句多，说的话对方能接受才好，不然听后起呢很大的烦恼也很麻烦的，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尊者意思说，真正想修行的人，这样的道格的教员呢一定要跟他们讲，大家有很大的启发，有很大的收获，但是呢纯粹当作世间，而且落在追求名利、追求这个花花世界五颜六色的东西，那么这种人呢不一定一下子接受到这样深深的教验的法义。所以呢就是发起不成熟的对尊者的道格有正义损见的，这样的人呢就可以借势这个真理，但是呢不是要让他马上怎么怎么样，因为他根本接受不了，认为这些都是呢讥讽的一种情况啊，他们反而就是认为没有道理、没有利益，对着他怎么怎么不理等等，这样子的话呢对他们没有很大的这个利益。除此之外的话呢，毕竟就是这样的一个住持大德，他的道格啊对我们传承弟子来讲，字字句句都是呢妙药，都是呢甘露，都是呢破除我们的常自魔为主的种种烦恼。所以呢就是一定要人人真正的学好这个道格金刚句的含义。那么今天前行课啊讲到这里，那么我把这一堂课总点给大家安排一个做思考的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细致学习尊者道格以后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呢反省自己是怎样被常自魔给骗掉的，做这些到死的时候有没有利呢？首先这样去思维，如此思维后呢，你在修行上有什么打算呢？那么首先第一个思维的因求房子啊、车子啊、名牌服装、高档电器等等，是不是被常自魔给骗掉了？这些到了死的时候有没有利？然后呢你在你自己的修行上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应召温馨家庭，追求生活品味，是不是被这个常自魔给骗掉了呢？这些到了临终死的时候有没有真正的利益呢？思维后呢，你毕竟是三宝弟子，完全相信善是因果的人，那么现在目前修行上有什么打算呢？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交际应酬，求名利、求地位等等，这个是不是完全是被常自魔给骗掉的呢？这样下去求名、求利、求地位、求权势等等等等，死的时候有没有任何利益呢？想修行的话呢现在该怎么做？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刻苦钻研，求学问知识。很多呢确确实实就是没有为了修行，没有为了自己要放下种种自作烦恼目的而修，完全就是学世间知识的心态，或者是在给别人讲、给别人听、给别人表示、给别人看的学习的东西啊，或者是给别人想表示自己的这样那样的智慧怎么怎么样去辩论，为这些目标背一点、讲一点、辩论一点、写一点啊，这样那样做一点，这样是不是被常自魔给骗掉了呢？是不是实际意义上的自欺欺人的一个事情呢？而且这个到了临终时候有没有一丝一毫的利益呢？到后世能不能成一个解脱的因素呢？要仔仔细细的思维，思维后呢当下当下修行上有什么一个打算呢？就是说啊，也可以根据知识的情况从其他各个方面做这个反省。那么第二个呢，在其他方面思维，就是说自己在生活里面应当如何尽心尽力行持处理性呢？比如说生活简单一点，或者呢稍以制作，或者呢造办勤勉修法等等，在这些方面呢应该如何尽力行持处理性呢？一定要思考好，这样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呢，我们大家为了了生脱死，为了彻彻底底从这个红尘里面干干净净的一个心态处理红尘的束缚，然后呢，就是真正为了成办这里利他，以这个严厉心、以处理心、以心愿心摄持下做这个普解回向。
我一大一。